七皇帝，马不停蹄的由承德赶回北京。第二天就让张廷玉召集文武百官到天坛去告祭天地，明发了废黜太子胤禛的文告。张廷玉宣读完毕，命令百官散去，急急忙忙赶回养心殿来向康熙交旨。此刻康熙穿了一身便装，坐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，正等着张廷玉呢。马齐和佟国维一边一个长跪在地，静静的看着康熙，都没说话。一会儿张廷玉走进来了，他先把祭天文告双手捧给康熙。康熙接过沉甸甸的文告，长叹一声，又交给站在一旁的李德全，坐下才问：怎么样，恒臣，下头有什么话没有啊？回万岁爷，没什么话。阿哥爷们听说主子欠安也递牌子进来了，都在天街候着呢。奴才从天津门进来，见王岩跪在门前，哭着要见主子呢。主子见他们不见呢？康熙愣怔了一会儿，这才说：阿哥们就不要进来了，让他们望宫请安，打发他们回去，叫王岩进来吧。张廷玉答应着出去了。偌大的殿中又恢复了寂静，连殿外轻手轻脚走路的太监的动静都听得见。马齐和佟国维的心里都有点焦灼不安。按理说呀，那废一个太子就该再立一个太子，原以为告天文书里肯定要涉及这方面的事儿，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这告天文书当中啊，只说把太子废了，对于立不立新太子却一个字也没提。这皇帝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呢？俩人正低头沉思呢，康熙咳嗽了一声才问：佟国维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佟国维猝不及防：回万岁爷，奴才是在想太子的事儿。好家伙，这话回答的圆滑的四边不落地儿啊，既可以说是在想老太子胤禛的事儿，也可以说是在想选新太子的事儿。马齐听了不由心中暗暗好笑，只听康熙又说：是啊，太子的事儿嘛，就是当今第一要务，当然应该想一想。胤禛被废了，一半是被人掩阵，一半是他自己不读书不修德，他本不是个笨人呐，要说聪明才学比别的阿哥也不在谁后头。要是像三阿哥那样肯读书，像八阿哥那样又读书又肯修德，怎么会招了小人的道呢？两个大臣把康熙这番话的每一个字儿都掰开了揉碎了仔细的咀嚼着，看来康熙是属意于老三和老八这两个阿哥了，但是再仔细比较一番，好像八阿哥更占先知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只听康熙又说：但是老三和老八朕也有不娶他们的地方，三阿哥斋章隐居，八阿哥宽柔无度，两个人都没有老四那点子刚骨，看来这人呐真是没有十全十美的呀。正说着呢，张廷玉带着老王岩进来了，刚向康熙行了礼，王岩已经匍匐在地，是痛哭失声了：
万岁万岁爷，究竟太子身犯何罪，这无端的就废了？
康熙看了王岩一眼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什么无端？
他犯的罪
都写在诏书里，告天文书你没听见吗？王衍急忙又磕了个头说，
皇上，臣见了也听见了，捕风捉影，言之无误。
太子他当了35年的太子啊，就凭几句空话，这说废就废了，这何足以取信于天下？
康熙盯着王衍一时半刻没说话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
王衍，你要是一定想知道原因的话，抽空朕单独和你讲讲，撇开他暴力淫乱这一条，你平心想想，他主持政务出了多少弊政，科场舞弊他治不了，官员结党营私他治不了，捐赋不平，御送不平，土地兼并他都一筹莫展，朕要的是能治国平天下的人，他够得上这一条吗？老王衍又磕了个头，朗声回答说，
皇上，难道说这些个账都要算到太子一个人头上吗？
康熙看了他一眼又说，
当然不是，所以朕没有治他的死罪，你是他的师父，太子失德，你有重责在身，朕自然要一一清理。
老王爷听了康熙的话，不但没害怕，反而一挺身跪直了，又说，
皇上，臣有罪，万岁就是不说，臣自己也知道，争明了道理，朝廷不处分，臣也休在人间，但是尚书房诸位大臣平素明哲保身，与太子毫无赞善之言，诸王诸阿哥各自为政，万岁爷也没加控制，万岁爷难道就没责任吗？诸臣公难道就没责任？如今太子被废，人言汹汹，皆越可杀，请万岁莫查，小人辈阿谀奉承于前，设陷于中，下食于后，该杀不该杀？如今单说太子失德，难道这公平吗？康熙没等他说完，已经是勃然大怒了，他大喝一声，来呀，把他插出去，他要做比干，朕成全他。张廷玉、马齐、佟国维已经听得浑身冷汗直冒啊，自打他们入尚书房，从来还没见过哪个臣子敢这样和康熙说话呢，以康熙的圣德誓言，稍微变点脸色，没有一个不吓得魂不附体的，王衍居然一揽子骂进文武百官，连康熙的责任也扫进去了，满殿站的太监也是人人脸色苍白，腿肚子直转筋，半点也不敢怠慢呐。听了康熙的话，早过了三四个，架起王衍就往外走。王衍索性是放声大哭啊，
老佛爷，先帝爷呀，你们睁开眼睛看一看吧，他们要把少主子往死里治啊。
康熙突然又摆了摆手，回来，此刻他的脸色已经变得非常平静了，盯着王衍看了老半天才说，
王衍呐，你骂得好，这是朕一生当中第二次听人骂，头一回是郭秀骂朕是桀纣之主，看来你还给朕留了情面。一个朝廷里啊，也得有两个这样的人物，所以朕不怪罪你。
王衍却抬起头来说，
不，我不要皇上宽恕我，我只请皇上宽恕了太子，以安天下呀。
康熙却摆了摆手，
不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朕
人并没有怎样阴人吗？他如今已经去了刑具，倒是大阿哥，朕已严令圈禁。王岩呐，你也是书香世家出身，什么书没读过呀？天下重器，非君子不可托。这点子道理，难道你就不懂吗？其实啊，朕之所以这样做，一是为了社稷着想，同时呢，也是为胤仁好。丹朱不消，尧也废了他的太子，太甲荒淫，汤帝放他去同，吃点苦头，他或许能变成个好人。听了这话，张廷玉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说：这皇上怎么打这个比方啊？怎么比出太甲放逐的典故来的呢？太甲放童三年改过，又复了太子的位置，这个学贯古今的皇帝到底是什么心思呢？正在胡思乱想，只听康熙又说：如今朕意已决，今天啊就发明诏，由百官从阿哥中推荐太子，不管推荐谁为太子，朕亦为公义侍从。话音没落，佟国维就说：万岁爷，让群臣推荐太子，这种事儿从来没有先例呀、啊、这么做恐怕又会生出许多的事端，还不如万岁爷属意于谁定下来就是了，何必再征询下头的意见呢？康熙冷笑一声说：呵呵，你和马齐一个满人，一个汉军旗人，要学学张廷玉，好好读点书，前明昏君立储，还要征询臣下的意见呢。此刻王岩已经停止了哭声，只是脸上还挂着泪痕，盯着康熙问：万岁爷，那要是臣下仍旧保举太子爷呢？岂有此理，朕已经说过意为公义侍从。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，看了看王岩，又接着说：只是一定要秉公，朕不许有拉帮结派的事儿。听说你王岩弄了个联名奏折保胤仍，你的那个不算。好了，今天就议到这儿，你们都跪安吧。几个人急忙磕头施礼，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康熙看着几个大臣远去的背影，把张五哥和何柱叫进来了，由何柱给他按摩着。康熙就和张五哥有一搭没一搭的说闲话。张五哥，你是下头百姓里上来的，据你看哪个阿哥最好呢？张五哥不加思索，脱口而出就说：十三爷，奴才以为十三爷最好。康熙好像感到很意外，急忙睁开眼睛又问：哦，你是说老十三好？何以见得呀？我回皇上，奴才打小家里就穷，以前呢曾经犯过私盐，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儿，被生活所迫呗，被官府拿住了，正巧呢十三爷巡视的时候碰见了，就把奴才给放了，还训斥那些当官的说，真犯私盐的是盐道盐枭，为生活所迫，运升斗盐，靠力气养家糊口的，你们往后不许拿。十三爷他知道下情，为人又仗义，那可真是个好样的。康熙听着听着已经闭上了眼睛，十三阿哥再好也不能当太子啊。张五哥见康熙闭着眼睛但是睡不沉，便小声说：主子，您就踏实睡一会儿吧，我就守在这儿，凭谁也不叫惊动您，您呐实在该睡个好觉了。哎，朕何尝不想睡个好觉呢？
只是睡不着啊，一闭上眼睛就梦见祖母、母亲和皇后，一闭上眼睛就是他们，好像他们都不高兴。既然你说十三爷好，那就叫人传旨，放他出去吧。就这样，印祥终于被放出来了。他出来之后啊，见到的、听到的都是推荐太子的事儿。这废太子的诏书刚刚明发，接踵而来的就是推举新太子的谕旨，而且康熙皇帝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表示，要一为公义侍从，绝无偏私。这么一来，原先被康熙皇帝接二连三的雷霆大怒吓蒙了头的阿哥们，就像惊蛰过后的土虫一样，立即蠢蠢欲动起来。当然了，在众位阿哥当中啊，最活跃的要数八阿哥胤祀了。他的府上整天是门庭若市、车水马龙啊，今天这个来访，明天那个来拜，看那意思啊，好像他的呼声是最高，当太子有望了。朝臣们那更是像着了魔似的，聚集在礼部、礼藩院打听消息，寻老师、投阿哥府，那是上下钻营。谁都明白，自己一本奏上去，那就是立此存照，选对了呢，那就有拥立之功；选错了，那就算是结党营私。一荣一辱，关乎办事宦途啊，那可不是小事儿。因此，皇帝平时对哪个阿哥的只言片语的凭借，此刻都成了珍密要闻了。人们是揣摩着圣意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议论纷纷。这个说，我看这回啊，太子八成是三爷的了。你瞧，三爷学问渊博，直宗万岁呀、啊！万岁爷经常夸他，学问好。我瞧着那三爷有希望。那个说，我看未必。要依我说呀，八成是八爷希望比较大。你瞧瞧，这八爷府上近日来是三天一小宴，五天一大宴。皇上虽然说不许皇子们结交大臣，可那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啊。你什么时候见万岁爷认真管过这事儿啊？叫我说吧，你们俩说的都不一定是那么回事儿。我总觉得咱们万岁爷要的是文武全才，想想这些个阿哥爷里边吧，要说文武全才的话，那得数十四爷了。哎，你说十四爷，那十四爷和十三爷有什么区别呀？他们俩人特像，那十三爷不是还被囚禁了吗？哎，我瞧着九爷兴许也差不多。得，你那说的算没说，九爷只不过是八爷的附庸。行了，你们全别说了，这现在这事儿吧，它特奇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咱们这些个凡夫俗子啊，怎么能猜得出皇上的圣意呢？可也是，嗨，天威不测，难以侍从啊。本来啊，印祥一听说自己被放出来，心情非常好，非常的高兴。本来嘛，他就是无端被人陷害，那张调兵手谕，几位阿哥都说好像他的笔迹，其实啊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哪儿是哪儿，就被人给陷害了。那手谕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糊里糊涂的啊就被软禁了。如今一说被放出来，您想啊，那是什么心情啊？肯定是特别的高兴。但是他没想到，一出来呀，这耳朵里听的都是这些个议论。
这些个穷京官们见到他呢，仍然是毕恭毕敬的行礼请安，但是一转身就议论他们最关心的推荐太子的大事，是毫不避讳。印祥是兴致勃勃的出来，但是越走呢觉得步履越沉重。太子刚刚被废了，马上又让群臣推荐太子，这不等于是扔出一块肥肉，又热又烫嘴，让所有的阿哥去抢吗？这些个阿哥们和满朝文武百官也真的是变成了恶狗啊，一个个红着眼睛打量着如何下口。可惜的是，别人还有肥肉可抢，可自己和四哥呢却被冷落在一边了，恐怕连个骨头也没得啃呐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身后有人叫了一声：“十三爷。”印祥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府里的管家贾平带着家人来接他来了。贾平率领着众人跪在地上给印祥磕头请安，笑嘻嘻的说：“十三爷，您这回得脱大难，化凶为吉，奴才们给爷叩安贺喜了。子姑姑娘高兴的不得了呢，这不叫奴才们赶着来接您，眼瞅着这天阴了，好像要下雪的模样。这件呢是爷平常最爱披的白狐大氅，请爷披上，咱们回府吧。”印祥抬头看了看天，哎呀，果然是阴得很重，一阵阵的朔风吹得满街干燥的枯树叶子哗哗作响，在墙角荡来荡去的，像褐色的云团团滚动着，被风催动着不情愿的缓缓南移。印祥想着刚才听到的那些个议论，冷笑一声说：“老郭可恶啊，哦，我呢先不回府了，也不用你们跟着，天黑的时候啊你们去四爷府里接我，要是我不在呢，那就是去了嘉兴楼，行了，就这么着，你们先回去吧。”这老十三印祥被放出来连家也不回，就往雍王府里跑。管家贾平不由诧异的看了他一眼，但是这个年轻任性的阿哥从来是说一不二的，只好答应一声，带着众人回去了。印祥看着贾平他们远去的背影，回过头来看了看礼藩院红旗大门上的扶手，呸的啐了一口。印祥这才翻身上马，打马扬鞭直奔雍王府而去。